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钟摆摇晃在旧日光里，你眼中藏着微落的雨，翻开回忆，自己已褪去，同学像昨夜一样清晰。梦里重复那句别离，风吹过仍带着熟悉的气息，我们走远却未曾痊愈，时间不过是另一个过去。你说时间就是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成仙一色秋，秋分已至，一场秋雨为燥热的校园拂去了些许暑气，带来了一丝清新和凉爽。在这充满诗意的早秋时节里，希望同学们都能带着对秋天的美好期许，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邂逅更多惊喜。下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首先是光影留声，让我们聊聊电视剧《我们的河山》。在沂蒙大地的春耕秋收里，感受抗战人民的生命力。接着是旅梦人生，我们一同走进广西南宁，探寻它在经贸纽带之外多元交融的人文风华。
最后是文艺观潮，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互动影视的台前幕后，感受游戏与影视结合的独特魅力。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谁在夜里轻声喊救救，你说时间就是伤口，我努力将时间拨走，我们失去我们回首，谁在黑暗等待着出口。夜深了，你还会不会怕，那些伤疤依旧在吗？如果时间不曾温柔，请告诉我还能怎么走。你说时间就是伤口，一点一点刻在心口，我们擦肩我们停留，谁在夜里轻声喊救救。你说时间就是伤口，我努力将时间拨走，我们失去我们回首，谁在黑暗等待着出口。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近日，全民抗战史诗剧《我们的河山》正式迎来收官。自开播以来，这部电视剧凭借独特的抗战视角、充满生活质感的艺术表达和真挚动人的军民鱼水情，广受好评，赢得了收视口碑双丰收。人民日报更是罕见地用七次刊文推荐，称赞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为观众打开一扇回望和铭记历史的窗。今天的光影留声，让我们聊聊电视剧《我们的河山》在沂蒙大地的春耕秋收里，感受抗战人民的生命力。
电视剧《我们的河山》将1937年山东沦陷作为历史背景，
讲述了青年党员庄奇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沂蒙山区发展基层武装，经历重重考验，开辟建设壮大抗日根据地，最终粉碎日军扫荡计划，迎来抗战胜利的故事。剧中真实再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以微观视角勾勒出全民抗战、守卫河山的壮丽画卷，生动体现了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中铸就的沂蒙精神。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以真实为底色，深耕时代机理，通过故城这个小切口，描绘一幅军民同心、抗战到底的全民抗战画卷。导演组秉承历史真实、战争真实、生活真实的创作原则，采用超高清技术和电影级拍摄手法，沉浸式还原了抗战时期的生存实况与战争细节。开篇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流畅穿梭于故城街巷，市井烟火与战火硝烟形成强烈对比，深刻凸显战争与和平的现实寓意。
一个国家的灵魂表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不是塑造英雄，而是贴近历史，真实塑造抗战中有血有肉的百姓群像，书写他们在战火年代的情感和选择。庄奇峰从穿长衫的文弱书生成长为独当一面、深得民心的基层抗日骨干，县长千金刘竹梅和地主之女王玉打破传统女性桎梏，勇立抗战潮头，也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普通人在战争岁月里也能书写独特篇章。
在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中，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具象化地落在一个个接地气的普通百姓身上，落在每一个令人泪流满面的大义之举中。没有豪言壮语，这土地里长出来的情感足以打动人心。电视剧《我们的河山》如同一幅抗战版的《清明上河图》，不是展现宏大战争，而是微观聚焦战争中一群热爱家乡的普通人如何在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中去爱、去恨、去战斗，依然担起驱逐日寇、守卫河山的民族重量。
除了人物刻画写实，电视剧《我们的河山》还重视战争真实。剧中没有神剧式的夸张战斗，但每一场战争都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第一集开篇，200名战士靠大刀、红缨枪对抗20-30个日军，打得惨烈又悲壮，这正是敌强我弱时的真实写照。而到剧情后期，我方有了更好的装备，能攻克日军大型据点，前后对比间藏着8年抗战的艰辛与成长。
电视剧片尾曲里，一位山东大娘哼唱的沂蒙小调，让很多观众听红了眼。这位大娘是导演毛卫宁在短视频平台上偶然发现的。如果抗战没有胜利，出生于1945年的她，可能就和剧中被刺刀挑走的婴儿一样，再也没有哼唱家乡小调的机会。大娘的歌声没有华丽的包装，却透着最质朴的力量，正如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体现的真诚如一。观众在歌声里能听到历史的回响。
电视剧《我们的河山》虽已收官，但那些烟火气中的家国情怀早已化作观众心中沉甸甸的历史回响，在宏大的抗战史诗中描摹出个体的生命韧劲与民族的精神脊梁。当沂蒙小调的余韵消散，那份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却愈发清晰。它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在回望中汲取力量，珍惜今日的每一寸安宁，守护这片无数先辈用生命捍卫的我们的河山。
电视剧《我们的河山》勾勒出沂蒙大地上的抗战画卷， 让沂蒙精神更加真实可感。接下来，吕梦人生，让我们一同走进广西南宁，探寻它在经贸纽带之外多元交融的人文风华。
游一方盛景，品一城风华，
用双眼记录山河锦绣，用心灵聆听岁月回响。
欢迎收听《旅梦人生》。
9月17号，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在这场贸易盛会之下，被誉为东盟门户的绿城南宁，不仅再次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互动、文化交融的焦点舞台，更凭借着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让不少网友把目光投向这座西南名城，吸引众多旅客纷纷前往打卡。今天的旅梦人生，让我们一同走进广西南宁，探寻它在经贸纽带之外多元交融的人文风华。
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古称雍州，拥有1700多年建制史。自西汉到唐代，南宁和越南同属百越之地。漫长岁月中，族群的相系和地域的相连，让这里的文化呈现出独特的交融性。每年春节，南宁壮族的男性舞者都会身着鲜艳的壮族服饰，通过模仿耕牛犁田等动作传递新年祝福。同样，这种对耕牛的深厚情感也存在于越南北部的唱春牛习俗中。作为稻作民族，他们都把耕牛视为最亲密的伙伴，都将族群希望寄托于农业劳作之上。
除了耕种文明上的交融，南宁的建筑也具有别致的南洋风味，澄碧的雍江缓缓穿过城区，哺育了水城南宁，也带来了择水而居的南洋骑楼。自清初开埠起，南宁上控滇黔、下达港粤的水路交通，吸引了大量粤商来此经营。南洋的货物顺着水道流入兴宁路等3条街道，广东实兴的连片骑楼建筑也就此替代了老旧的民房。
骑楼源于印度的外廊式建筑，体现了中西交融的美感。它的整体为多层建筑，底层有一排列柱支撑，形成开阔的柱廊，可供行人通行避雨。上层则是居住或商业空间，墙面常是有精美的雕花、窗棂。南宁三街两巷的骑楼，既有南洋风格的细腻纹饰，又融合了中式传统建筑的图案元素。色彩搭配或古朴典雅，或带着南洋风情的明快，在街道旁整齐排列时，形成一道独特且富有历史感的建筑风景线。
如果说带有南洋风味的建筑是南宁的硬件，那么这里的美食无疑是承载着文化记忆的软件系统。在这座城市，多元的美食早已刻入市民的生活底色，街巷的烟火气息绘就了一幅诱人的味觉长卷。华侨学校的泰国菜老店里，酸辣的沙拉散发出青木瓜的清新，民族大道旁外皮酥脆的法棍蘸着西贡风味的咖喱，颜色鲜明，令人垂涎欲滴。金湖广场的茶室经营着马来风味的简餐，肉骨茶的药香和胡椒香气交织缠绕，拂去了旅客们旅途的疲倦。
多元美食勾勒出城市烟火温情的同时，东博会的持续发力也让南宁在文化经贸的舞台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从首届东博会的举行到如今20余载的迭代升级，这场盛会始终书写着多国贸易的华丽篇章。早年的东博会聚焦于基础经贸往来，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搭建起商品互通的初步桥梁，
而今年的东博会则深度融合了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时代议题，开设了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区，促成了一批能源合作项目的签约。
20余届东博会在南宁的举办，见证着中国与东盟从合作到共赢的时代跨越。这里既有中国企业与东盟国家在跨境电商领域的重磅签约，也有东盟非遗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彩碰撞，更有产业合作在协同共建中创造的无限可能。东博会以南宁为纽带，不仅带动了国家间的经贸繁荣，更搭建起文明互鉴的广阔平台，让这座城市在区域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浪潮中，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南宁的街头漫步，人们能深刻领略到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它不只是复制东南亚元素，而是在吸收异域文化的同时，灌注自身文化的灵魂。当奶茶店新增了老挝冰咖啡，当泰国银饰开到了老街的壮景店旁，这些零星片段或许就是东南亚压缩包最生动的注解。南宁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让不同文化在此共生共融，不仅成为了中国与东盟文明对话共生发展的典范，也在时代的浪潮中持续书写着文化交融的崭新篇章。
广西南宁凭借多文化交融的独特优势，成为了世界感知多元中国的生动窗口。接下来，文艺观潮，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互动影视的台前幕后，感受游戏和影视结合的独特魅力。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最近，一款主题为“宫廷生存”的真人互动影视作品《盛世天下》正式发售，一经上线就吸引了大批关注，也让互动影视作品这种新颖的视听艺术形态再度出圈。观众游玩这类作品时，能够更加沉浸式体验剧情魅力，这也正是互动影视的独特之处。今天的文艺观潮，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互动影视的台前幕后，感受游戏与影视结合的独特魅力。
互动影视作品是融合影视叙事与互动体验的新型视听艺术形态。从影院大荧幕到电脑、手机小屏幕，观众可以通过点击、滑动等操作选择剧情走向。这类作品往往拥有节点式选择、可逆性和沉浸感等核心特征。影视和电子游戏的融合，拓展了影像本体在视觉文化意义上的边界。可听、可看、可触的影像，重塑着影视与人身体的关系。
互动影视和传统影视剧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具备影视剧的叙事张力，还融合了游戏的交互乐趣。观众既是看客，也是参与者。正因如此，互动影视的出圈往往不是简单的重复传统影视剧已有的套路，而是补上影视叙事和游戏玩法之间的空白。换句话说，它的核心锚点在于补全，既补全影视剧中缺少的参与感，也补全游戏里欠缺的叙事张力。
虽然互动影视作品没有让观众像打游戏那样全程操控角色动作，但比起传统影视作品的全程旁观，互动影视作品还是给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操控感。比如，选择界面大多是角色的特写、近景或主观视角，形成角色与观众对视、
观众成为角色等观演双方身体虚拟贴近的情境，角色期盼观众为他做出抉择，尤其是当选项是诸如拉住或放开其他角色、开门或不开门等行为动作时，观众的操控感更加明显。
随着作品质量提升，互动影视作品的情节选择越发重视关联角色的心理动机、性格成长与人物关系。在互动影视《师傅》当中，当杀害缉毒警察的犯罪嫌疑人老贺突发疾病时，观众可以选择不给老贺药品，或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与法律责任意识给老贺药品。观众的选择不是依赖直觉反应或简单好恶，而是要依靠他对故事发展和角色心理的理解与想象，这就大大提升了观众的沉浸感体验。
同时，在互动影视作品里，传统的单一角色变为被赋予不同心理、性格及人际关系的角色设定。传统影视作品的观众对角色和剧情是无力改变的，无论满意与否，只能继续观看或者放弃。而互动影视作品的观众，如果在观看过程中不满意情节发展，或希望看到更多故事版本，可以退出当前叙事进程，返回到上个情节点或全片开端重新选择，让角色和故事更符合自己的设想，或探索出自己意想不到的新结局。
不过，随着多部互动影视作品的爆火出圈，包含在其中的问题也纷至沓来。比如，互动影视对创作团队要求高，需要传统影视团队与游戏团队这两个思维差异较大的行业通力合作。同时，作品创意和质量也是互动影视不得不重视的一环。如果只是一味复刻前人老路，那再好的表现形式也会变成一滩泡沫。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互动影视作品开辟了影视和游戏的合作创新之路，为未来的创作发展提供了不一样的方案。
总而言之，互动影视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态，正用它独特的魅力，在影视与游戏的交汇点上开辟出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天地。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作理念的日益成熟，互动影视的发展前景正受到行业关注。它不仅有望超越短暂的出圈热度，更可能成为推动视听艺术创新的一股潜在力量，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光影交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盛世天下。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佳潮、明然、小雅、陈哥，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读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放心，光二分之一。 说的谎，删除我比我的生命更长，恨你所有勉强，不想看到你为了别人撒过的谎到处疗伤。自己